诗篇第四十二篇哈，我们发现这一篇诗篇呢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提到的我们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跟他自己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而且我说过，基本上人的独处不是单独的，神的儿女就是跟神在一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对神说话。你在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其实连接的就是神那里。那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话，里面就会有一个危机。因为呢，因为这是整个的幽暗世界空中掌权者的地盘权势啊。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诗篇本身呢，就是比较一种情感的一种描述。当然它有圣灵的这种感动启示，所以才写下来留到我们今天啊。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面接准的啊，就是都是确实的神的话语，但是也是透过个人跟神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结，透过跟神独处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像这样子的一种例子。那这里呢，作者他是先对自己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如果我们平常总是忙忙碌碌，没有真的把自己抽身出来，我讲过哈，我讲的抽身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大家都不能找，不是这样，而是你自己抽身出来，只有跟神在一起啊。我希望你了解到这一点。那他这个时候呢的背景呢，其实是他本身是应该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如果你注意看里面哈，他追想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跟弟兄姐妹，跟大家一起到殿里面敬拜神的那一段时间，意思是说他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不能在教会里面彼此问候，彼此有相通，我们甚至在教会常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好像这种肢体的交通，好，在那里服侍、开会啊、练习各方面，那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大日子，一个礼拜一次的大日子啊。所以这个作者，他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而且没有办法在他们那个时候最具象征性神同在的象征性的圣殿里面敬拜神。等于说后来你就发现哈，他其实等一下我会讲两个情境，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忧闷跟烦躁。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他来讲，能够在圣殿中敬拜神是最完美的啦。但是你也会发现他在这个诗篇里面虽然很遗憾的很想念当时候在圣殿里面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可是他在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是直接的，并没有因为圣殿离我那么远，他只能远远的向着圣殿来写下这首诗篇。而他对于这位他敬拜的神就感觉他离他很远啊。你可以从诗篇42篇，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就找出来，或许你记下来哈，等一下你自己去找哈。里面你会发现他这样子，他在一两，就是他几句话之后就会说，就会宣告，我这里有噪音诶，就会宣告我敬拜的是永生的神，是赐我生命的神，是用笑脸帮助我的神，是我的神，是给我脸上有光的神，是向我施慈爱的神，他是我的神。好，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这段诗篇里面呢， 你会发现他有几次重复，我心里忧闷，我心里烦躁，我心里忧愁。可是你如果注意看到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位，从他的情绪里面、情感里面直接对着那上面，用他的心灵来宣告，你是永生的神，你是赐我生命的神，你是用笑脸帮助我的神，是我脸上的光，向我施慈爱的神，你是我的神。这是我们跟神独处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因为你心里面有这种确信。但是如果我的神是这样的神，等于说他把情感直接就连接到那一位他所确信的神，你回想一下，不是这样吗？你的神，你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归属他，你得到永生，而且他说呢，让你的生命更丰盛，而且你发现很多时候你很诚心的求他、依靠他的时候，他不嫌烦，用笑脸帮助你。你回想一下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的神让我有喜乐，有喜乐脸上就有光了。一个没有喜乐的人脸上是暗淡的。然后他向我施慈爱，即使我知道我不配，可是他总是向我施怜悯跟慈爱。然后你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耶和华，耶稣基督我的救主，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所以你独处的时候是跟这一位神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他的问题，他自己也是这样在想，也在问自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个就是人生，只要我们在地上一天，我们都会有这种要面对的情况，心里面忧闷，而且呢烦躁。那这个时候一个人独处面对神的时候，他是向着自己的心的，他不是思想谁得罪我、谁伤害我、谁的问题我怎么办，不是的。他在问他的心，为什么那么忧闷，为什么那么烦躁。他在追究他心里面的景况，意思是说，我的神是这样的神，那我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请你不要稀奇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不用一个抽身出来的这样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你这里面的景况，忧闷也好、烦躁也好的景况呢，就会一再的累积。你没有意识到，你以为你很刚强，你以为你都可以，到后来就会产生外面的症状。忧闷跟烦躁是里面的景况。就像我们说什么中医的观念啊，血瘀啦、啊、什么虚寒啊怎么样啊，我不懂啊，但是我常听说这些话语啊，就里面的一个气的景况。但是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病了。啊，比如说一个人忧闷的时候，他如果累积久了，到后来就是要吃抑郁症的药嘛，对不对？就是医生说啊，你有抑郁症，忧闷忧闷，然后呢就好像在一个无底洞里面起不来了。那如果一个人让自己的烦躁继续的累积，到后来是怎么样？很容易生气，烦躁一定很暴躁啊，一定会生气的。啊，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一方面你里面有非常确定的对神的这种信仰，上次我问到一个问题，当你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听到他对你说什么声音，基本上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那个慈爱，即使是规劝我们，也让我们觉得很被爱的，管教里面有爱的那种意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忧闷，一定有，个人不一样，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好，那你说 我很好啊，我可以独当一面啊，是的，没有错，有的人比某些人更能够啊应付这些危机实况，或者应付这些冲击他的这个外面冲击的环境。好，可是这个作者呢，因为他里面的神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跟他的关系，他就比较容易去意识到，我如果相信这样的神，那为什么我现在是这么的，里面这么的烦乱呢？所以他就带着这个两个问题一直问他自己，很诚实的问他自己。但是你要记得哈，这整个诗篇你会发现，他在自己对自己自说自话的时候，他其实是连接着上面的神。所以这是我在讲的，上次我在讲的，当我们独处的时候，神的儿女就是跟神在那里的，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那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呢，有两个线索，好，有两个线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这个忧闷烦躁。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他追想以前的事情，他想到以前的事情，他说我的心极其悲伤。我想我们都理解这种情绪哈。有时候呢，是过去的很风光、很满足的、很得意的情况，到今天你会发现说，我今天怎么到这个地步呢？怎么会这样呢？或者说，以前很失败的，一回想起来就很伤感。所以我后面跟他注了一个忘不了，这是第四节哈，我们的这个PPT 里面的那个我追想这些事。然后我的心极其伤悲，那个第四节提到的，那我就给他注了一个评语说，就是忘不了。我们的过去的回忆会带给我们悲伤，带给我们忧闷，有时候悔不当初，有时候呢怎么样，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没有以前的这种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享受了呢，不满足了，现在不满足了哈。这是人的常情。我前大概上个礼拜接到一封信，我很惊讶的信，是我在神学院念书的一个，他是说他是我的学妹，我其实是有点没有印象了哈。他说我终于啊，从他说你怎么就消失了呢，他叫我彩秀姐。哇，光是这个彩秀姐哈，我的名叫卢彩秀哈，就把我勾起回到我以前了。我说过哈，当我嫁给许牧师后，台湾是有的人是实行冠夫姓的哈。我虽然我的户口名簿没有冠夫姓，可是呢，我不会介意人家叫我许卢彩秀。所以到这里来，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的，教会也都把我冠上许卢彩秀哈。可是呢，基本上呢，到美国来之后呢，跟着就是在这个比较，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美国人西方人的环境哈，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叫你的夫姓的 Mrs. Xu 啊。他们很不明白哈，为什么中国人结婚后哈，先生一个姓，妻子一个姓，他们很不明白。那我也就这样，我也没有去想了哈。然后呢，在那个在我成了公民之后啊，这又是一个故事哈。成了公民之后，他说你要不要改名字？那我觉得说我把那个 Dorothy 我的英文名把它放成一个合法的姓，这样对我比较容易哈。一个名字哈，我的那个名字，所以我就把我的名我的那个换成我的美国名字了。从此以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卢彩秀呢，就大概差不多40年前哈，不是40年前，30年前这样子改的哈。那基本上我到美国来后呢，我40年以前的那个历史，还有我的名字卢彩秀就消失了。现在呢，让我很甘甜的是，一个是在中国还有人叫我卢姐、卢老师 哈，我的台湾很多人叫卢老师，然后呢，现在呢，在美国唯一叫我名字的是王老师，你们知道王老师是谁吗？让你们猜好了，好，因为我告诉他的，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年纪比我大，好，那我们两个呢，说话也很投机，好，那就是周牧师的妈妈，好，他说我叫你什么呢？我说你就叫我彩秀，哈。那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所以呢，我很高兴，很乐意，还有一个人在这里叫我的名字哈。所以当他写这个信到彩秀姐的时候，就开始描述了哈，说你怎么消失了呢？你记不记得以前我常常到你的寝室很晚的时候，你在那边写稿，喝一杯浓茶，好潇洒哦，好有才气哦，然后就跟我谈起我在学校做了些什么事情哈。因为以前我每一年需要为学校编一出那个公演的一个母亲节的剧啊，一方面有信仰的，一方面有母亲节那个感恩意义的一出剧，所以我编剧那个时候他们知道我在编剧啊，那我同时我也在指挥那边的学生合唱团，所以这个学妹呢，她说她是学妹了哈，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印象，她说她终于从。BBN 那里在重播我的节目那里呢，终于追踪到我的地址，所以就写了这封信给我。好，那我现在要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作者说我追想这些事，心里极其悲伤。我没有极其悲伤，但是有些感伤。好，第一个，我那个卢彩秀的名字，可能到后来连我的孩子都记不得了。好，因为都是 Missy 旭 ,Missy 旭嘛啊 ,Dorothy 旭。然后呢想起比起以前的话，我在这里的话怎么说呢，没有很特别的不满足，但是呢总感觉以前好像比较痛快比较我很难去，我不是说我希望回去那个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境呢，至少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好，现在呢，等一下打破东西，等一下忘记什么，现在不一样了。至少这个光是你现在，我现在年老了，比起那个时候，心力血气旺盛的时候，当然也会让自己感伤的哈。所以我就无来由的，我马上跟他回了一封信，太宝贝了嘛，有这么一个人叫我彩秀姐，我就写洋洋洒洒就写了一封信也给他回过去，我还没有接到他的第二封信哈。但是我就想到这个作者说，我追想那些事，我那封信所挑起我的感伤呢，一下子我就意识到哈，我就过去了，因为神要我们活在现在，努力现在。保罗说忘记未来，但是我们不免的在我们的人生的波浪里面，偶尔会拨过来你的过去的一个风浪，那么这个浪拨过来的时候是让你怎么样的感伤呢？很怀念，哎呀巴不得回到当初，还是说让你非常的懊悔，都有。好，我想都有，我也有懊悔的时候，我有觉得啊，我过去那如果可以重来多好，我有很多这样的，但是当然我不去想了哈。魔鬼喜欢提醒我们哈，所以第一个，这个作者他在问自己，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然后他自己就找到了一个答案。第一个，他追想他的过去，让他很感伤。好，在这里他还是连接到上面的。那一位永生的神，我的神，用笑脸帮助我的神，使我脸上有光的神，向我施慈爱的神，他还是连在那里的。但是呢，过去那一段很真实。那么当他连到他的神的时候，马上我相信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灵，很苏醒的灵，让他意识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不遭害，因为你的肝你的杖安慰我。人生一定有很多让我们感伤让我们怀念的事情，所以他想他自己找到答案，好，是因为我追想过去， 那一段好享受的时间。但是因为我的神还是我的神，我的神还是陪在我旁边，乐意帮助我的神。所以呢，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他每一次一个感伤的幽闷后面马上接到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应该有三件啊，我刚才讲两件，有三件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为何忘记我呢？那个你是指神啊，好，你为何忘记我呢？这个就是一个倾心吐意的一个很真实的情感。当然理智上他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他说你是磐石，他宣告说神啊，你是磐石，是不会动的。可是他心里面的一个里面的一个重担是，你为何忘记我呢？这种感性，这种情绪哈，是我们常常会被，我要这样说哈，会被魔鬼挑起的。被骗了，我这里讲到被骗啊，第一个是忘不了，第二个是被骗。我们会想说，为什么人家怎么样，神就帮助他这样，那我呢？我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是不是神他没有爱我？神是不是忘记我了？每个人都在做见证，为什么我没有见证呢？为什么我的问题留了那么久，到现在还在跟我纠缠呢？这个思想，这个观念，一定会让你悲伤，一定会让你忧闷，一定会让你烦躁。但是前面他说，神你是磐石，理性知道，可是感性上过不去。一样的，他很敞开，倾心吐意的跟神说，你为什么忘记我？所以我说，当你心里面有任何的这种重担的时候，最安全的就是去对神敞开。在你还没有找到弟兄姐妹跟你一起祷告，还没有找到有人可以让你倾诉之前，我真的是建议每一位弟兄姐妹，把你的里面的心里的忧闷烦躁，好，不管你怎么想，神早就知道你怎么想，你就把它倾倒在神的面前。这是你跟神独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益，绝对安全，而且你就会有答案。不然的话，就往下面那一点了哈。下面这一点说，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们会不会有仇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起某些人、某些情况是攻击我的，是污蔑我的，是让我受到委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把你好像压制下去，到个地步像保罗说力不能生，受不了的，被攻击哈，被怎么讲呢？被误解啊，甚至呢，让你受到很大的亏损都有啊。有些人这个有形无形的事情啊，有时候是金钱的关系啊，物质的关系啊。我当初我的心意那么好，结果被弄成这样，就被连累的了，可以这样讲哈。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仇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大的仇敌，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撒旦的恶势力。他可以骗你，刚才我讲他骗你，然后呢他会利用人，那个人就是被利用的哈，来攻击你，使得你呢好像就摔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每一次想到，每一次那个伤口，每一次触到你，就非常的委屈，非常的自怜，非常的绝望。夫妻关系有时候彼此为仇哈，亲子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父母是孩子的仇敌，有时候儿女是父母亲的仇敌。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有罪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所形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恶势力， 盗贼来要偷窃，偷窃你的平安，你的喜乐，那个才是最大的财宝，你的爱，你爱人的爱啊，要杀害，要毁坏。好，那等于说这个作者，诗篇的作者，他就把这三个，他自己在问自己嘛，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的忧闷？为什么我那么的烦躁？那就归纳了三个理由，一个是追想以前的那些很美的时光，就好像在看相簿一样，哎呀，我也有这个时候。第二个呢，心里面有一种不正确或者是一种负面的一种对神的想法，你忘记我啦，你什么才要什么时候才要成全呢？第三个，仇敌的攻击啊，所以他等于从这诗篇里面，你看他归纳出这三点来回答他自己，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好，那记得哈，我刚才讲的哈，我巴不得可以用一个图案给你看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形象化哈。一方面心里很忧闷很烦躁，一方面心里很感伤，二方面呢，他是连接在那一位永生的神，给我生命的神，用笑脸帮助我的神，让我脸上有光的神，让他的慈爱常常给我的神，他是我的神的身上。记得这个就是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不管你情绪怎么样，不管你的问题多严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地，你跟这位永生的神是连结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这种权益在地上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用。你可以少做几件事情，你可以多少去取悦几个人，可是这个权益每一天来清除你心里面的重担，只要你在世上的日子就会有这种重担，那个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啊，不是说哦属灵比较久的人就不会有，还是有啊，我刚刚就举给你听了，就一光是一封信的一个彩秀姐就把我勾回去，我还感伤了半天呢啊，回来牧师回来笑嘻嘻的，我跟他讲说他还是笑嘻嘻，他不懂我在讲什么。好，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哈，这两个问题是一个是问自己的，一个是别人攻击他的问题，一个是自己给自己的问题，一个是别人啊来质问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当然，在他那个时候，他是以能够到圣殿里面敬拜神叫做朝见神，所以大卫也讲嘛，有没有啊？我只有一件事，要到神的殿中来见他的容颜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啊，怎么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啊，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到圣殿去，是一个多大多大的喜乐，多大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确据。那么现在到我们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圣灵的殿，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塑造成灵工，当然他也给我们弟兄姐妹肢体彼此的相交，这个都是非常美，也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都要到永远的哈，一个很大很大的我们生命中的啊一种喜乐。好，那在这里他问他自己，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如果在现在你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的是圣殿哈，那如果这个时候是你这样问你的问题的话，那你应该要这样子问，我什么时候才要去跟神祷告啊？我什么时候才要去从神找答案呢？怎么老是那么忧闷，老是烦躁，那我怎么找不到时间来跟神祷告呢？可能要问成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如果神是那么美那么可靠，他是磐石，他是这样的神，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你为什么老是知道说这个很重要，然后就把它推开了呢？每一次想到过去的感伤，想到现在的无力， 想到怎么好像跟神之间有点距离，模模糊糊的，好像人家都很多见证，我都没有见证，我都没有听到神跟我说什么。那你就问你自己，我几时才要真的诚心的用心灵诚实来朝见神呢？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你的责任。在你在当你在哀哼呻吟哀声叹气的时候，请我们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才会很真诚的去朝见我的神？第二个问题是外围的环境或者是敌人对你发的问题啊，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的神在哪里啊？是的，我们常常被嘲笑，你知道吗？当孩子看着你很惶恐、生气、很无辙啊，或者是很多了哈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要去教会聚会，我们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按照圣经，你应该相信神，你应该认识神的时候，你的孩子他可能嘴巴不敢讲，可他心里面在发一个问题：妈妈，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神呢？你的神在哪里呢？当这个环境或我们的仇敌啊，仇敌要攻击我们嘛，这个问题其实是被攻击的哈。问到你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连结在神身上，是享受神的恩典、神的连续、神的赦免、神的荣光、神的慈爱的这样的神，如果你真的敬拜这位永生的神，你可以挺起胸膛说，我的神圣灵这一位神现在就在我的心里，不管我有多么沉闷，不管我有多么烦躁，他就在我的心里。就像那首诗歌啊，有人问说，你说耶稣复活了，活在哪里啊？他说活在我的心里。一个人的那种啊痛苦啊，不在于别人冲击你什么，别人伤害你什么，而是你自己心里面没有一个底。当你有底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可以面对火、面对水、可以面对各样的逼迫，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神。好，现在我要请大家有一点时间静默，你回想一下，或者是寻找一下你现在的心境，不是对我哈，对着神哈，你里面有什么忧闷吗？里面有什么烦躁吗？从过去、现在跟以前比的感伤，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忘不了的懊悔，或者是你的疑惑，对神的疑惑、不解，或者是没有办法活出来我的神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回想一下愁苦的事情、忧闷的事情、烦躁，很诚实的对面对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对着神敞开，你不用说出来，神只要你敞开，只要你诚实，然后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就来朝见你，神啊，我确定你在这里，好不好？我们用一点点静默的时间来对着神回想我们自己。洪金师母，你帮我们唱那个短歌，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好吗？我们就一面自己跟神连结祷告。
我就不打歌词，我们就
不用不用不需要不需要、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
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我要 知道你是神。
再次，
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我要安静，知道你是神。知道你是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说我们信你，可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的忧伤？我们那么的烦躁？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把所有的疑惑、所有里面好久以来所承载的重担，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就要敞开在你的面前。我们不用说，你都知道，但是求你悦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敞开，让我们不要再逃避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外面放一层保护层，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没事，我还是可以这样再活下去。让你的儿女知道你多么的乐意，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苦闷、忧愁和烦躁，在家庭里面夫妻上的，在亲子、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还有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各方面我们所受过的创伤，还有我们身体上的病痛，还有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的一些无力感，主，我们不能再掩饰说没问题，我们是有问题，就求你悦纳今天早上凡事诚心实意，用心灵诚实这个时候对你敞开的，我们祈求赐生命的神，施慈爱的神，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再次把你的光照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脸上，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从此每一天激励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就是朝见我们的神，向你吸取你自己的能力、喜乐，然后让我们生活就有力，让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成为可以闪烁荣耀你的光。哦，主，这个世代求你刚健每一位你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当我们等着你回来的时候，等着主你回来提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而且我们要准备好面对任何有可能我们自己想不到会来的难处跟逼迫。这个当中，如果有人是侍奉的人，哦，主，你给他 你给我们有因着你的心肠来的力量，让我们的爱心耐心都有根基，然后成全完备。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般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在服侍，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们在服侍我们四周围的为你做见证的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求你再次补满我们心里面的喜乐跟平安。今天早上我们用一个盼望跟信心来祈求，奉耶稣的名， Amen。 每一个日子经过每一个阶段，让我们跟神的心是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已经和好了，那个和好的代价是耶稣他的独生子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舍命，使我们有这个荣幸，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跟神是贴在一起的，不管任何的情况我们是跟他不能分开的。好，那有时候我们的分开是我们的心的分开，像刚才富妈的那个见证说，我的心好像就一直放在我自己怎么样恢复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们三位让我容许我用个老放上去了哈，老姊妹啊，我已经被人家在中国叫老姊妹了，不再是卢姐了哈。你们三位是我们的见证人啊，以后我们要怎么走过跟你们一样的路，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人，好吗？好。感谢主，感谢主，好，OK， 好。